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请大家跟我一起打开旧约，里面有一本叫做传道书，传道书第七章，请大家看29节。事实上呢，这节圣经啊是很特别的啊。传道书第七章29节，我们事实上不要从整个，不需要全部读起，不过因为29节比较容易开始啊，它就是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底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，有没有？这两字是不是圣经里的哈？巧计，我没有改，对不对？巧就是巧妙的巧，计就是计划的计。而且我相信大家很明白这里讲的是什么，圣经里的话都是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。连这样一件事情，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写的时候，叫我们读的时候，马上有许多的共鸣，对不对？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却想出许多巧计。这不仅说是人的聪明啊，对不对？这耶稣说到人，神完全知道人的作为。那么你知道我来到纽约已经有2天了啊，礼拜四来的，今天第三天，所以我看了2天你们当地贵地的报纸啊。本来我都不知道有这些例子可以讲的啊，但是礼拜五的时候我看见一则新闻。这里有多少人喜欢看球类运动的？有多少人看运动的运动版的 Sports Page？ 我告诉你，所有男人他们都看 Sports Page， 女生很少看 Sports Page。所以男生，你知道 Sports Page 上面还卖什么？卖 Computer， 你知不知道？假如你要看 Computer 减价，在运动版上一定有的啊。那么我看见运动版上面有个消息，你们知道这个纽约 Yankee 队。棒球队打得不错，今年真是了不起啊！他的一打的得胜率超过75%，很少有这样球队的哈。那么5月17号有一个投手叫什么名字啊 ？David Wells， 对不对？投了一场什么 ？Perfect game， 不得了的事情啊！你们知不知道这事情多严重啊？啊！所有看球类新闻的人就知道，丢出一场 perfect game 是不得了的事情啊！几十年甚至10年20年都没有一次。什么叫 perfect game？ 就是9局这个投手面对27个打击的人，没有让一个人打到球，没有一个人安打上垒，不容易啊，怪不得他们拿大薪水哈。好了，这是一件事情，但底下却出了很多问题啊。为什么5月17号事情到现在又变成新闻了呢？因为最近啊，听说有人手里就有14个这个球，棒球赛的时候用很多的球啊。他说我们比赛用的球，我这里有14个，你们来给我买纪念品。每一个球卖1000块钱，一个棒球，就是一个小小棒球。但是出了问题啊，这个卖球的人说，我这个球每一个上面都有投手自己签字的，而且裁判还公正说这是比赛用的球。结果那个裁判说我不知道啊，弄花边了。那怎么会搞出来的呢？另外一个球判当天根本不在场，他说我这里有14个球，是那天 David Wells 丢这个 perfect game 所用的球，你要不要买？一个卖你300块，300块买了1000块钱卖去，好生意哈。所以这个人就买了一大堆，都买去了，现在出了纰漏了。美国棒球协会正在调查这个事情，是哪一个人作假？你说这聪不聪明啊？巧计，赚钱巧计，很多人都聪明，但是没想到球会花边的。那么今天早上又读到一则新闻，这新闻讲什么？有一个人组织了，为什么看呢？因为这跟好像跟侍奉徒的有关系啊。他组织了一个联盟。这个联盟干什么呢？教牧师怎么赚钱的。他说呀，你去收12个门徒， 每个人给你50块钱，然后你告诉他，你们每人都去收50块钱，这样上去啊，你一个礼拜给50块钱，等到3年之后，你每个礼拜可以收6500块钱，好生意哎！哦，原来传教这么容易啊！你们说这个事情可信不可信？不可信，有没有人相信？有，最多是2000个人相信他，到现在只有500个人都不到了。这是什么？巧计！我告诉你，人的花样多得不得了，人的花样多到一个地步，你简直不能够想象。而且每件事情想出来的时候，你都不得不称赞他实在聪明哎，聪不聪明啊？这个侍奉主任，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牧师哈。真是本事，他怎么把圣经里讲的说的耶稣基督12个门徒怎么变变花样就变赚钱的方法呢？我怎么没有想到？我传道3届没有想到哎，他真是聪明。圣经上怎么说？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他们却想出许多巧计。弟兄姊妹，你读这节圣经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读到这节圣经，你知道写圣经里面的人所罗门是非常幽默呀，但是也是非常无可奈何。人的诡诈败坏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只好欣赏了，没办法了，你不欣赏也不行了。这个世界都是聪明的人搞出来的事情，哪一件事情是笨人搞出来的？都没有啊，是不是啊？圣经上怎么说？所罗门说，神造人原是正直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看见神造人原是正直，在这句话的背后说到神创造的权柄，创造的大能，说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的旨意。神是我们的主宰，刚才高姊妹唱的诗歌，伟大的神，我每逢静念默思，我欣赏想到神所造的一切。诗篇第八篇，作诗的人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。当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人算什么。我本来是一个读物理的人，但是我太太喜欢种花，所以呢，我就不知不觉也养成了对花的欣赏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很好的事情，弟兄们应该多多学习养花，因为会叫你的太太非常快乐。我发现大部分的姊妹啊都喜欢花，这里有没有人姊妹不喜欢花请举手好不好？一个都没有啊。你不喜欢花？大概你先生不喜欢花。这样子啊，哎呀，太难得了。我跟你讲，花只能够送的花只能够开3天4天，但是那3-4天中间，太太的心啊不晓得怎么那么软。弟兄们应该多多注意。那么我种花的时候，最近我们家兰花开了，真是很美啊，香味真是很好。起先长了一个花苞，哎，2个花苞，过了一会儿，这个前面花苞要开花了，它就从叶子里面转个弯垂下来了。哎，有一天我们看花苞肿得很大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过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底下裂开来了，然后第二天裂成3瓣，里面的花蛇状的花瓣也开出来了，真是好美。哎，第二天这个花也开出来了，它不是给前面花挡住了吗？没关系，它会转弯，这个花就往前朝起来，这个花就这样开起来。哎呀，真是美啊！谁教他的？有没有人说，哎，你注意啊，再不转弯要撞车了？没有，他不会撞到另外一朵花，而且真稀奇，第二朵花要开的，第一朵花位置让出来给他开，谁教他的？这么笨的花，不笨哈。我从来不对我的花讲笨，怕它不开花。谁教他的？是谁教他的？不知道。但神造他的时候 就是如此。这是一朵兰花而已，一种兰花而已。如果你去观察神所造的每一件东西，每一样有生命的东西，你会发现真是他是一位有设计天才的神啊，真是一位有绝对智慧的神啊。我最喜欢跟读医的人谈，我们常用弟兄夫妇，他们从三头牛来，从三头牛来，我在那里的时候跟两个读医的人谈话，两个都是国内来的，都是 PhD 学生，一个是读兽医的，一个是读脑科的，读人脑的，他们都来研究猴子，个人研究不一样哈。兽医研究猴子跟脑跟这个研究脑神经的研究猴子不一样东西，但是在那里他们信主了。这位弟兄啊，做脑科研究的弟兄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做弟兄真奇怪呀。”他说：“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做实验，看这个实验显微镜底下所有东西。”他说：“我旁边是个基督徒。”当时我觉得他真没有道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每一次我们看显微镜，看见很精巧，很说不出来这么奇妙的东西。我就说：“哎呀，人真伟大呀，人真是了不起，能够研究这么一件件东西，显微镜里面看这么清楚。”我旁边的同学就说：“神真伟大。”我说：“什么神真伟大？人真伟大，我们这么了不起，今天能够看这些东西。”他不说，神真伟大。他说：“现在我信了主以后，我才懂得为什么我的同学说神真伟大。不错，人能够观察，人能够发明许多仪器去观察以往所不知道的东西，但是那不是我们造的，是已经存在的，造它的是谁？是神。所以真正的伟大不是人伟大，是神伟大。 How great thou art。神的创造到现在没有人弄得清楚，没有人弄得清楚。是现在医学的仪器进步实在是了不起，实在是了不起，但是再了不起也没有那位创造者了不起。人再有其他一切的发明，都不过是现在发现一些神早已安排好的原则而已。前两天我们看教育电视台节目，讲 Microsoft 怎么起家的。现在电脑还得了啊，如果你不懂电脑好像不认识字一样的，真是这样的，我都觉得我要被淘汰了，赶快稍微学一点皮毛。我太太说让我去 Community College 选两个课吧，不然的话人家当我白痴。我告诉你，电脑那样有能力，有没有跟人脑比的机会啊？人的脑有多厉害啊？你说人真了不起？不对，神了不起。你不管怎么样，人再有智慧，不能跟神的智慧比。人从一个细胞，父母亲配合了产生你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经过多少次的细胞分裂才变成一个胚胎的形状。哎，我们小学是很单纯的，老师告诉我们说分裂分裂分裂就分出个人来。我们有些聪明同学就问说，但是为什么有些细胞变成骨头，有些细胞变成神经，有些细胞变成皮肤，怎么知道的？他怎么知道的？细胞自己怎么知道的？你能回答吗？如果你能回答，下一个诺贝尔奖金一定是你。没有人知道，太多奇妙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所以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，有一天神对约伯发出几个问题，因为约伯对神喋喋不休，很多的话问神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神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懂不懂，我问你好不好。神就说我创造星宿的时候你在哪里啊？ 我是读物理的，我从前非常相信进化论，到有一天我读物理的时候，我对进化论提了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个基本的问题，这个宇宙哪里来的？这个宇宙哪里来的？我们读到相对论，读到质能互换，很高兴，质量是从能量来的，能量又可以从质量来，但是能量和质量一起从哪里来呢？我的老师没有人告诉我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，怎么会无中生有？但是圣经，当我信主以后，我读到我们的神是叫死人复活，是使无变为有的神，这是神的创造大能，是我们不能明白的。以后我读物理，等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正是爆炸论，宇宙这个大爆炸论理论刚刚开始的时候，1960年的时候。现在差不多所有物理学家都相信爆炸论，大爆炸论 ，The Great Bang Theory， 宇宙怎么来的？有一天，嘣就出来了。那么在宇宙嘣出来以前是什么呢？是什么东西呢？什么都没有。因为如果有什么的话，这个大爆炸理论就一炮不响，不能明白。人从哪里来？不知道。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创造，你没有第二个解释。所以我常常说，相信进化论的人是一个 cop out， 是一个躲避。我们有弟兄在教会里面，他有一天说：“朱弟兄，我非受浸不可了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太太跟我儿子都已经信主了，我非受浸不可。”你知道，很多人太太儿子信主，他不要信主了。我说：“为什么你不要信主了？为什么你要信主呢？”他几天不肯讲，后来这太太告诉我，每天吃饭的时候祷告，儿子祷告完了，爸爸说：“不要谢谢耶稣，要谢谢我，我替你们准备饭的。”儿子也很厉害，儿子谢谢爸爸。有他又祷告，他说谢谢耶稣，他说因为我和妈妈是你造的，但是我爸爸是猴子变的。这个孩子10岁。他告诉我，牧师，我要将来跟你一样侍奉主。我听了很高兴，我不晓得神会不呼召他。这个爸爸说，我再不信主啊，不行啊，我派他跟儿子是耶稣造的，是神造的，我是猴子变的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相信神创造，你没有选择呀，你只好相信进化论的，你只好相信人是机遇的产物，只好相信人不过是一堆化学元素放在一起而已啊，你只好这样相信啊。如果你这样相信，你焉能告诉我你对什么人需要负责？你焉能告诉我你有什么责任？你有什么道德的责任？你有什么法律的责任？你都没有啊，一概都没有啊。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因为你是机遇的产物，你是相信进化来的，所以你不需要向创造你的人负责。你知道赫胥黎Huxley， 他是真正给进化论催生的人。达尔文没有完全弃绝神，达尔文甚至有一段时间很可能去做了 missionary。 达尔文据说晚年的时候非常懊悔他讲的事情不成熟，但是赫胥黎抓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。人家跟赫胥黎辩论，赫胥黎说，那么你告诉我，你不相信进化了，你有没有其他的 alternatives？ 选择 alternative 的是你，不是我呀。在你进化论出来以前，人相信神的创造，是你改变了，是你有了 alternative。 你现在倒过来说，你如果不相信进化了，你有什么其他的选择？我告诉你，是没有。但是如果我不相信进化论，我相信神的创造，在你相信进化论以前，许多人的信心建立在不实际的事情上面，因为他相信进化论， 国内来的很多的朋友，你不要以为国内的心情特别不好，我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。我告诉你，台湾来人一样相信进化论。我是进化论的儿童，我们做实验，小学时候学自然科学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，到了大学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因着神的怜悯，有一天他遇见我，所以我相信他。在我信主之后，我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从前相信的进化论到底可不可靠。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把所有我自己对于自己的信心所必须面对的问题，所有的检讨过程，把它再罗列在你们面前。我可以简单的说，我跟我太太两个花了一年的时间，专门对这个问题问自己，而且寻找许多的书籍，看许多参考书，甚至把达尔文最早的物种原始那个论文拿出来重新读过。我发现达尔文讲的没有那么多。我们经过这样的过程，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可靠，远远胜过进化论所能告诉我们的真理知识。我在远东广播电台做制作这个节目《好牧人》节目，我回答大陆来的听众讲到进化论问题，我们做了一个专辑，10个10讲，讲到圣经中间创造的观念。我们是读科学的人，如果今天圣经讲的东西是违反科学的，我们会有问题。但当我们看见神的话并没有被任何科学的条件、科学所发现事实改变的时候，增加我们的信心。我知道谁写这本书的，我知道圣经怎么感动，圣灵怎么感动写圣经的人写的，出于神的启示，不是出于人的智慧。箴言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神造人原是正直。神造人的时候，创世纪告诉我们，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，按着他自己的样式造男造女。人受造的时候满有神的荣耀，因为神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人的里面。刚才我们在吃饭时跟一位朋友谈，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许多的人虽然不相信有神，但是他里面还有一个神的形象。一个人太败坏太堕落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可惜，因为他不像人。这个观念怎么来的？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形象放在你我的里面，你想要推辞都是不行的。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，残余的形象，当人败坏犯罪以后，神不能与我们同在，但神的形象还保留在我们里面一部分。这个形象保留在我们里面产生几种作用。第一个作用，叫我们向往认识神。第二个作用，叫我们看准自己应当像神，应当像这个形象表明在我们里面的影子。第三个作用，当我们不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，我们良心受定罪。所以神的形象是神工作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，放在你我的里面，我们不能逃脱。神造人原是正直，在神造我们的日子，我们是正直的，因为我们认识神。亚当他在伊甸园中的时候，他原来是应当彰显神的荣耀，彰显神的智慧，为神管理一切神所创造的。那么怎么会变成今天形状的呢？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想出许多巧计，这就不能不说到人的犯罪堕落，这就不能不说到人离开神，他误用自己的聪明所造成的结果。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，神把所有一切人类的历史浓缩在其中。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却想出许多巧计。这个但是对所有读圣经的人应当领会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的结果。当亚当堕落犯罪失败以后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罗马书告诉我们死就从罪而来，并且保罗更加加深地告诉我们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也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。人都会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离开神。不仅这样，他的心思败坏，离开神越离越远， 他就离开神，向神独立，没有神的约束力量，他就越来越败坏，越来越邪恶。这个世界上面两个最普通的现象，今天在美国就是如此。一个叫什么？一个叫残暴。一个叫什么？一个叫淫乱。世界上就是这样，满了残暴不法，满了淫乱，最大的两个罪就是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离开了神。你看圣经里面所讲的故事，神为什么要用洪水灭地？因为人离开神。他说那时候神看见世上人满全地都满了残暴，满了淫乱，所以神毁灭世界。但是人并不因此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写这本书的所罗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，可以说圣经里面说他的智慧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求神给他智慧，他求神给他智慧，他说我是一个幼童，不知道怎么样在神的百姓中间出入，他做王，他的父亲是非常了不起君王大卫王，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说，我不知道怎么样管理神的百姓，他没有为自己求福，也没有为自己求寿，也没有求神杀败他的敌人，所以神说你所求的很好，我要给你智慧，在你前后没有一个像你的，他说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，所以才享受大尊荣。但是你看所罗门，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他看尽了人生百态，看尽了人凭着自己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虚空，他觉得好多虚空的事情。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想不通的，就是一个君王留了许多的财产，但是将来接续他做王的是怎么样一个人，是好人是坏人，是聪明人是笨蛋，他都不晓得。他说我想到这些我心里就悲伤，他说我连我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将来是与是智是优是劣都不晓得。这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所讲的话。但是所罗门对于人生的观察之深刻，在他晚年的时候真正从神的面前看见自己的败坏。他写传道书的时候是他属灵光景最最清楚的时候。很多人说传道书太悲观了，不错，你看见他讲的话，虚空中的虚空，虚空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虚空中的虚空都是虚空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在我信主那天晚上，我尝到什么叫虚空的滋味。为什么？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，是一个有抱负的人，并且我努力，每一件事情我尽心竭力做，我以为我能掌握我的命运，我以为我要做的事情最有价值。我不是要做什么总统，我也不是要做什么部长，现在我的好多同学做了什么部长次长都有，没有想到他们会做官的，他们都是做读书人，但是我不要做这些，我只要做校长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做校长？因为我相信我能影响年轻人。到那天晚上，当我在宿舍里面，在一个退休会的晚上，我看见我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，这下不得了啊！像你这样一个好人，你现在定断自己不过是个罪人，你所有的理想，你要叫人学习你的样式，叫人效法你的品性，不过是个伪君子啊！当我想到这些事情，我心里极其悲伤啊！我有什么好呢？我能够对人有什么贡献呢？我能够怎样帮助年轻人呢？他们如果知道我这个人不过是一个表里不能如一的人，对我还有什么尊重呢？我对他们还有什么帮助呢？所以我觉得我人生到此为止，虚空，失望，对自己彻底的失望。所以我认识，我知道许多的人自杀有理，那天晚上如果地能开口，我会自动跳下去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形，许许多多的人 也并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，也不知道他生存的目的、价值、意义在什么地方，不过是每天过日子而已。当他一生的日子过完以后，就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在世年日就好像一声叹息，我们的日子如飞而去，转眼成空。我们其中所萦绕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都是过眼的烟云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